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加拿大知名律师希望加入赴中国大陆联合调查团。
俄罗斯新闻发布会呼吁调查监狱劳教所。
新加坡万人大竞走，法轮功腰鼓队备受瞩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加拿大知名律师希望加入赴中国大陆联合调查团。在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宣布独立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一周后，加拿大又一位知名律师克莱夫·安士利表示希望加入赴中国大陆联合调查团，参与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安士利律师是加拿大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涉猎中加关系40多年，他曾经作为加拿大法律专家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和执教14年。1985年在中国上海，他开设了第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他除了担任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法律顾问之外，还受理过300多起个案诉讼，并曾经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和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国际经济法。
俄罗斯新闻发布会呼吁调查监狱劳教所。2006年5月16日，法轮功学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新闻发布会。圣彼得堡人权事务活动家、历史学家、社会团体代表、俄罗斯著名报纸《高峰时报》和地方媒体《圣彼得堡方向报》的记者出席了发布会。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安德烈向大家介绍了中共江氏集团7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性迫害。历史学家、前政治评论家多里宁先生说，由于中国的现行专制体制很难把集中营的真相公布于世，应该有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参与调查。社会慈善组织善心基金会的主席奥古尔佐夫说，活体摘取器官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一种野蛮虐杀行为，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容忍的。参加会议的组织联合起草了一封给各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呼吁书，呼吁尽快对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和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的状况进行调查，对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罪行进行查证。
新加坡万人大竞走，法轮功腰鼓队备受瞩目。2006年5月21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星报大竞走。竞走队伍中，法轮功学员打出“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格外引人注目。星报大竞走自1991年举办以来，知名度越来越高。在2000年，曾经以77500位参赛者赢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誉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大竞走。4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在2个半小时的路程中，一直随着《法轮大法好》和《喜庆》的乐曲打着鼓点前进，为沉闷的大竞走活动倍添欢快的气氛。铿锵的鼓声和整齐的步伐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有人对着法轮功队伍微笑，有人伸出大拇指。行进终点时，一旁的民众大声喝彩，并且大喊加油。有九名女学员装扮成的仙女也引来了大家的好奇，人们掏出随身的手机为仙女们拍照。虽然烈日当头，学员们身着长衣长裙，却依然满面春风，向身边的人边走边讲真相。当人们发现仙女的花篮中有糖果和折纸莲花时，纷纷前来索取，希望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下面请听我们身边的故事。
法轮功学院荣获加拿大首都优秀义工褒奖。2006年5月3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的市政大厅里，市长向渥太华市在本年度做出特殊贡献的优秀社区义工发奖。法轮功学院画家凯西·吉利斯获得艺术类褒奖。在过去的几年中，作为西方艺术家和艺术教师，吉利斯不断通过绘画艺术展现法轮功真相，他的多幅作品被收入真善忍画展，这些作品包括童话、坚忍不屈的精神、宇宙之声、人民法庭等。凯西·吉利斯既是一名艺术家，也是艺术教师。几年前，吉利斯在渥太华大学看到有人义务介绍法轮功，这一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了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在接受采访时，吉利斯说，修炼对自己的改变几乎是全方位的，从日常生活到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修炼使他更多地想到他人。他认为自己能够以绘画这种直观的方式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讲真相，感到很欣慰。和中共对法轮功学院的打压以及大面积诋毁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加拿大，法轮功学院不但可以自由地修炼，还连年获得荣誉。对于这种反差，吉利斯说，我们的付出获得渥太华市的认可，对法轮功学院来讲是意义非凡的。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团体实行的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法轮功学院在那里受到非人的待遇，而在加拿大，法轮功学院被看成是朋友、邻居和好公民。在过去的五年中，共有10位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获得褒奖。2003年，加拿大法轮功学员陈汝庆因舍己救人受到优秀公民褒奖，成为魁北克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种荣誉的华裔公民。在2002年至2003年的国际义工周中，获奖的法轮功学员有戴公宇、杰瑞·史密斯、辛迪·禅，分别获得2004年至2006年渥太华市优秀义工的法轮功学员有露西·周、李迅、凯西·吉里斯。2002年，张铁军和张兆进分别获得多伦多大都市加拿大国庆杰出成就奖。张兆进在2003年又一次获得大都市加拿大国庆杰出成就奖。张兆进在2003年又一次获得大都市加拿大国庆杰出成就奖。加拿大资深议员、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科果表示，我认识一些学员，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不仅仅嘴上说他们信仰真善忍，他们也真正是按照这个价值来行事的，他们是优秀的市民，非常平和，他们守法、努力工作、和善、为人着想，他们是加拿大的模范公民，我相信他们也是中国的模范公民。加拿大国会议员斯科特·里德说，我注意到每一个被营救到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模范公民，他们善良、平和、勇气可嘉，对任何社会都不会构成威胁。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都是遵纪守法的人，法轮功的原则是基于传统的社会美德，而法轮功学员是在实践着真善忍，人们没有忘记他们。
你知道吗？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不一样的成长故事。在北美， teenager 中文翻译就是十多岁的孩子，这个词儿几乎是 troublemaker 中文翻译是麻烦制造者的代名词。而由于文化、语言、生活习惯、家长的期望值等等因素，像我们这样在华人家庭长大的青少年似乎更容易遇到成长的烦恼。今天让我们走进两个海外华人中学生的生活，了解一下他们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18岁的涛涛的故事，走出人生的低谷。涛涛的父亲是名牌大学的教授，母亲是计算机硕士。涛涛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接受很严格的教育，少言寡语的涛涛可以说是一个少年天才。他一直是学校里的优秀生，计算机的绝对爱好者，经常参加各种竞赛，再加上高高大大的他弹得一手好琴，深得老师的喜爱。尤其是他考上了当地一所著名的半私立高中，更让他如鱼得水，踌躇满志。然而由于好奇心的驱使，让他在计算机上犯了错误，而后竟被校方开除，不得不转入一所普通高中继续完成学业。一个邻居同学羡慕的优秀生突然遭到这样的变故，涛涛的人生可以说是一下子跌入了低谷。当时的涛涛心浮气躁，一心只想赶快申请回到原来的好高中，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中。这时同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父母明确地告诉他，申请回去可以，但是一味执着结果并没有好处，努力去放下执着，这就是修炼。涛涛后来终于明白自己执着的是什么，想回去不就是求面子的心吗？而当时不就是因为求名的显示心造成在计算机上犯了错误吗？最后涛涛想明白了，与其不停地执着要求原来的学校接受自己，倒不如重新面对现在的生活。改变了想法之后，涛涛心里平静了。慢慢的，他发现周围的新同学和老师其实也很优秀。今天，涛涛终于放下了沉重的包袱，由于优秀的表现，他又开始代表学校参加数学竞赛，和同学们一起完成作业，参加科技小组等等。在父母的帮助下，涛涛也开始了用计算机向更多大陆同胞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涛涛在真、善、忍的指导下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另外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18岁的健健，他告诉我们，讲真相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和涛涛相比，健健13岁才来美国，首先在语言上就是一个大的障碍。然而曾经在中国大陆的经历使他与同龄人比较起来更显稳重。初到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习，特别是提高英文是他那时最紧迫的事情。在一次7年级的英文课上， 老师说，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单词 persecution， 中文意思就是迫害。当老师讲完这个生词的意思后，渐渐举起了手，用自己并不流利甚至是磕巴的英文对全班同学和老师说，现在在中国就发生着这样一场残酷的 persecution。 他第一次向全班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老师和同学们震惊了，老师特别允许他在第二天专门就这个话题给全年级讲解，这下可忙坏了他。一回家就和同样修炼法轮功的叔叔一起准备了展板、传单，草拟了要讲述的内容，又反复的练习，终于在第二天比较全面的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以及99年开始遭到中共残酷打压的真相等等。讲述完后，他赢得了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渐渐回忆说，当时正值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让我吃惊的是，我的几个老师都受这件事情的影响而对法轮功态度不好，其实那完全是栽赃。后来他们主动找到我，谢谢我给他们这个了解真相的机会，还说以后再也不相信中共的鬼话了。也许就是受这件事情的影响，这个当年才13岁的中学生开始了他讲真相的经历。渐渐说，由于年龄和英语的原因，我每次开口都会紧张，但是这个功法太好了，我好喜欢法轮大法。我6岁开始练，我就是在大法里长大的，这么多年我切身体会到了修炼后心灵的升华和身体的健康，但是他们受到了这样不公的对待，我一定要让人们知道真相。每次讲真相让别人明白后，我心底都会喜悦甚至是兴奋，并为他们高兴。渐渐用他还略有幼稚但淳朴的声音给媒体打电话，给中国大陆打电话，在议员办公室里讲真相，在中餐馆里讲真相，就是这个声音让媒体的记者感谢过，让中国大陆的民众感谢过，让议员感谢过，让中餐馆的老板也感谢过。渐渐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讲真相是件任务，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是学校的足球队员，也是网球队队长一样，都是我的生活。渐渐这位同学有抽烟吸毒这些现象，有时他会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被嘲笑不够所谓的勇敢或不合群，但在渐渐心里，由于有法轮功法理的指导，他从不觉得那些是什么诱惑，因为那是绝对不好的行为。收音机前的同龄朋友们，听完了涛涛和渐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热情自信，他们也犯过错误，也有教训，他们也梦想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那么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说，法轮大法是我的指南。是的，他们一直在用真善忍作为人生的理念，做人的指南，努力使自己做好。朋友，希望您能通过他们的故事对法轮功有更新的认识和理解。
巨变。下面是一位西昌法轮功学员自述的亲身经历。我今年60岁，原本是重庆荣昌县人，1970年来西昌给一对吴宝户夫妇做儿子。刚来时父母对我很好，我也孝顺。5年后我结婚有了小孩，家里人多房子小，相互产生了矛盾。我爱人是牛脾气，我妈又很霸道，婆媳俩矛盾日益激化，我们吃尽了我妈的苦头。有时正在楼下做饭，她就拿砖头在楼上用力砸，沙子从楼板缝掉下来，弄得锅里全是沙子。多次找队干部调解都无效，
最让人难忍的是从楼上倒一桶尿下来，全倒在床上，弄得我们一家三口根本无法睡。夏天正当蚊虫多的时候，他要把蚊帐拿走，冬天最冷的时候，他就抱走被子。我忍受不了这些虐待，就在外面寻开心，成天抱着酒罐子在路上横冲直撞。我遇事从不忍让，人人都不敢惹我，家里穷得几乎底儿朝天，还落得一身病。严重的胃病、痔疮、腰痛等疾病折磨得我不能翻身，又没钱治。走投无路的时候，1997年我遇到了法轮大法，经过短时间的修炼，以前无法根治的多种疾病一下就无影无踪了。特别是这神奇的法理，使我把几十年的吃喝嫖等恶习从根拔掉了。2003年大队修路要从我家的田间过，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老大难，所以各级干部都到齐了，准备给我做工作。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师父教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所以我没等干部们开口，就毫不犹豫地答应让出地。别人见我都让出来了，也纷纷让出来。大队书记当时就说，北京天安门自焚在远处，我看不到，我只看到了本队的某某某学了法轮功后的巨大变化，处处为别人着想。在这之前，因为我练法轮功，派出所、公安局多次到我家来，要我表态写保证。自从修路事件以后，他们再也没来骚扰过我。大法能使坏人变好，使人心向善。现在我为人处事能忍能让，全身无病一身轻。爱人修炼后牛脾气也改好了。我家田里的庄稼长得比别人的都好，电话电视进了我家，全家和睦富裕。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给的，我永远忘不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八旬祖母火车站喊冤，民众关心。王建国的父亲原是吉林市舞协副主席，吉林市八级舞馆馆长。王建国小夫妇在朝阳街开了一个小饭店，自从修炼了法轮功，夫妻互敬互让，生活更加和美。奶奶看到眼里，甜在心里。可谁也想不到的是，原本健康的、风华正茂的建国，只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忍，在短短40天里就被吉林市第一看守所迫害致死，去世时才年仅30岁。2006年5月15日星期一，建国的奶奶手捧建国的遗像和一个大大的冤字，在吉林市火车站向路人哭诉冤情。建国的奶奶坐在吉林市火车站候车室前方的石台上，一边哭诉冤情，一边拿出王建国被吉林市看守所迫害致死的真相资料。因为车站的人很多，一会儿就围上来很多民众，想了解真相的民众都主动地来拿真相资料，争相传看。一个姑娘走过来问一个看真相资料的大娘，是什么冤情？真的冤吗？大娘说，的确是冤情，他孙子练法轮功被看守所关了40天就给害死了。好心的姑娘又对建国奶奶说，大娘您别哭了，把身体哭坏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呀。一个60-70岁的老大爷说，姑娘说的对，不能哭，留着劲儿好告他们。姑娘说，大娘您说说怎么回事儿。建国奶奶一边哭一边带着浓重的官吏口音说，他们把我孙子害死了，孙媳妇儿关监狱里了，前几天一帮警察还把我们在自己家院里搭的灵棚都给拆了， 都给抢跑了，连个木棍儿都没剩，这是什么世道啊？一个50多岁的男士说，在这儿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到市政府去申冤吧。建国奶奶说，我们都去过2次了，根本就没人理我们。姑娘说，您别哭，您把这件事情写成诉状，让家里的亲戚按上手印儿，到检察院去告他们。建国奶奶说，我也不认字儿啊。那姑娘又说，我帮你找记者吧，你说说你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不好？建国亲戚告诉了住址，并说，谢谢你姑娘。好心的姑娘说，不用谢，这是应该的，人就是应该有正义感的。一个大娘愤愤地说，别说练法轮功了，就是重刑犯给人家打死了，也要追究凶手的法律责任，还没有天理了吗？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保持了126年的微笑。在法国的勒维尔，圣女贝尔纳代特躺在玻璃棺内，双手交叉在胸前，她的容颜依然柔软而有弹性，脸上显出庄严的微笑。不可思议的是，这微笑已经保持了126年了。据北京科技报报道，贝尔纳代特·苏必胡是法国卢尔德的一名农村少女。14岁时，她第一次梦见圣母玛利亚，后来有多次梦见。不久，贝尔纳代特便进勒维尔的修道院，也就是如今她遗体所在之处。她生前性情温和谦逊，使她周围的人经常感受到鼓舞，所以认识她的人都认为她是圣人。贝尔纳代特35岁时逝世，1879年安葬。在他被封为圣徒之前，天主教会3次要求挖出他的遗体进行检查，许多医生、神父与名望之士目睹了各自挖掘的过程。享誉国际的遗体修复与保存专家杰奎琳说，在我对不朽之身的研究过程中，最让人着迷的就是圣女贝尔纳代特，她栩栩如生，是保存最完好的不朽之身。医生的结论是圣女贝尔纳代特的遗体完好无损，她美丽的双手握着的一串念珠已经生锈，胸前的十字架上也布满了铜锈，这表明空气与湿气进入了棺木。可是为什么唯独遗体没有腐烂呢？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第3次挖出遗体时，有一个医生在报告中指出，圣女贝尔纳代特的骨架保存非常完好，肌肉结实而有弹性，肝脏柔软，而且软硬程度几乎正常。他指出，这种情况似乎并不是自然现象。自古至今，国内外有不少高僧、修女和神父出现肉身不腐的现象。禅宗六祖慧能的肉身历时1000多年，至今还端坐在广东南华寺，仅仅在九华山就有14尊肉身不腐的真身。那么为什么肉身不腐的现象会发生在修炼人中呢？大家知道，修炼讲究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如果用我们的现代科学概念去理解，其实就是用宇宙中的高能量物质不断地充实肉体细胞，最终使身体都充满了这种高能量物质，这也许就是他们之所以死后能够肉身不腐的原因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